美政府三个反垄断监管机构将对大科技公司落手。美媒指亨特·拜登助中企收购战略物资和钴矿物。全球民主现况报告，美国首度列入倒退名单。彭帅事件，克鲁兹促美国运动员冬奥胜出打面中共。美8900万用户可获 TikTok 赔偿。圣诞季美企包机接货，美前财长前景不乐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书改名后的 Meta 公司宣布，旗下公司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点对点加密计划将延迟至2023年开始实施。另外，拜登政府的反垄断三人组将要对面书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发出攻击。 Meta 公司的全球安全总监戴维斯11月21号宣布，对所有通讯产品点对点加密的计划延迟一年实施，来解决信息加密可能对未成年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此前 Meta 曾表示，预计2022年他们在所有信息产品上要实现通讯加密。这个引发外界对未成年安全问题的担忧，因为这种加密信息功能和调查和追踪网络犯罪带来难度。据统计，2020年美国国家未成年人援助中心接到了超过2100万个需要帮助的报告，当中有2000万个案件都是来自 Facebook。 大科技平台的垄断、私隐和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焦点。近日，拜登的三个反垄断监管机构将对大科技公司落手，这些科技公司将会面临更大的反垄断法调查或新的诉讼，还会面临被限制合并等等。上周参议院确认乔纳森·坎特为司法部最高反垄断官员后，接下来他将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肯和白宫的技术和竞争政策主管蒂姆·吴合作。目前自由派反垄断人士占了反垄断职位的最高位置，形成了自由派认为的联邦政府的三位一体。这三位主要官员预计将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惩罚他们认为的反竞争行为人，并改革反垄断法。美国经济自由项目的执行董事萨拉米勒说，今后的经济处罚可能会更多，而不仅仅是几十亿美元。他们将强有力的执法，而且更注重权力的不对称性。另外，反垄断倡导者预计，拜登政府、司法部和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利用其反垄断议程来解决国家面临的更大的经济问题。反垄断专家马特·斯托勒说，缺乏竞争促使通胀上升，而市场集中使一切定价更加不稳定。反垄断专家说，预计坎特的第一个步骤将是撤销纵向合并，这个举动可能会导致未来几个月对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业内人士预计，坎特还将启动新的诉讼处理垄断行为。拜登政府最近警告，中共可能利用其在钴矿方面的主导地位来扰乱美国的电动汽车发展。随后，纽约时报披露，拜登的次子亨特旗下公司曾协助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世界最大的钴矿公司，来协助中国电动车发展。这个让亨特·拜登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焦点。11月20号，纽约时报披露，由亨特担任董事会成员的渤海华美公司，在2016年协助中国公司洛阳木业以 26.5 亿美元从一家美国公司手中购买了位于刚果的一处1500平方公里的铜钴矿矿物，而钴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时必备的材料。估计地球上 67% 的钴储量都分布在刚果。据了解，为了完成收购程序，亨特的渤海华美出资 11.4 亿美元帮助洛阳木业收购加拿大多元化基本金属矿业公司， 而这笔资金全数来自中共国营企业。亨特与渤海华美的关系在去年被媒体披露的。渤海华美成立在2013年，亨特是以42万美元的价格购入 10% 的股份。据亨特的律师说，渤海华美有段时间没有给亨特拜登董事职务的，是亨特个人要帮助中国资金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渤海华美的重大突破是在2016年买卖了福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而这家中国公司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纽约时报报道，全球目前正在极推动绿能转型，而刚果拥有全球七成的股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目标。在华府忽视下，美商近年来将多座刚果股矿场卖给中资企业，使北京进一步掌控绿能资源占了上风。柳时指出，渤海华美在这桩交易案中的角色并非外界关注焦点，问题在于拜登此前警告说，中共可能利用他们在股矿方面的主导地位来扰乱美国的电动汽车发展。拜登在8月签署行政命令，行政令要求到2030年电动和其他零排放车辆要占美国新销售汽车和卡车的一半的目标。拜登还在1.2万亿美元基建法案中纳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这个亦标志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开始从制造汽油动力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因此美国公司对股的能源需求变得更加重要。据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及选举协会研究所11月22号公布最新报告，指全球民主状况正在倒退，有更多国家走向专制，五年间民主国家数量从104个减少到98个。美国更首度位列陷入倒退的民主国家名单。据这份名为2021全球民主现况的两年度报告指，自2016年以来，民主退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4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倒退的国家，加上独裁主义或民主与独裁混合型政权，近70%的人口被剥夺享有真正民主。报告共同作者哈德逊告知法新社，美国今年首度列入倒退名单。然而据资料显示，美国至少从2019年起就开始陷入倒退。哈德逊表示，美国是个高绩效的民主国家，2020年在行政公正指标方面表现有所改善。然而公民自由度下滑和对政府的核查表明民主在基本面存在严重问题。报告中特别提到，历史性转折点出现在2020到2021年，亦就是选举被广泛质疑的时候，民主后退的国家数量在近十年内翻了一番。目前共有7个，五年内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04个减少到今年的98个，这个是多年来的最低数字。俄罗斯、摩洛哥和土耳其等20个国家被列入混合政权，中共、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等47国名列独裁政权国家。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发文指控，遭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侵犯后被消失案，21号持续发酵。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呼吁外交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仲敦促美国运动员赢得赛事打面中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兹则警告美国不要对彭帅失踪案装作没睇见。Politico 在11月21号报道，克鲁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抨击中方对彭帅一事处理手法拙劣，彭帅事后消失于公众视线。克鲁兹推崇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捍卫彭帅，要求整件事要更透明。克鲁兹呼吁美方官员效仿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针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克鲁兹表示， 美国应效要求中共政府讲出实话。另外，其他有意角逐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比如前驻联合国大使海丽及联邦参议员柯顿，他们都呼吁采取更强烈手段，比如全面抵制。但克鲁兹认为这样做只惩罚一代运动员，实为犯错。克鲁兹表示，美国应该点出中共政府操控大流行疫情、侵犯人权就好，而让美国运动员赢得赛事，打面中共。美国必须在冬奥上胜出。华兹则在福斯电视节目讨论彭帅据传被失踪事件，另出示他写给北京的信件，要求回答解释。华兹说，中国发生的事态就是如此，一切都遭新闻审查，所以他致函中共驻美大使，要求中共停止审查制，让美方取得确切可信的证据，知道彭帅安然健在。整个事件必须充分调查。虽然中共官媒为了证实彭帅好安全，近几日照片影片连发，就连彭帅被现身食饭的餐馆都红了，各家外媒通讯不一，整件事就好像罗生门。但是还是有很多批评人士认为照片视频中的人不是彭帅。美国将会有8900万 TikTok 用户有资格从数据私隐和解集体诉讼案中获得赔偿。今年早些时候，有21起未成年人对 TikTok 提起了联邦诉讼。原告响向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地方法院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说， TikTok 传输了受法律保护的私人数据，违反了州和联邦法律。诉讼中指控 TikTok 提取大量私人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对 TikTok 用户投放广告。据知情人士透露，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今年稍早无限期搁置了海外上市计划，因为美国政府要求公司解决数据安全风险。 Insider 报道称， TikTok 已经同意不使用其应用程序来收集或存储生物识别信息，除非在隐私政策中明确披露，并同意不收集地理定位数据，将删除所有从未实际上传的贴纸草稿，将来亦不会使用这些数据。 TikTok 深得年轻人青睐。皮丘研究中心四月的统计结果显示，约 48% 的18至29岁受访者在用 TikTok。 TikTok 9月宣布，他们在全球已拥有10亿活跃用户。这样如何申请赔偿金呢？在10月1号之前注册 TikTok 用户的美国公民可能有资格获得赔偿。该和解协议适用于美国约8900万 TikTok 用户。符合条件的用户必须在2022年3月1号前提出索赔。 TikTok 本周在 App 中公告和解通知，用户可登录网站填写表格，或将表格打印出来邮寄到指定地址，家长亦可以为孩子申请。取得索赔金的形式有四种： PayPal、 Venmo、 虚拟预付卡或是实体支票。多家媒体曾报道，TikTok 同抖音都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中共强制 TikTok、 抖音等国际网络企业按中共的意志审查内容。TikTok 内置间谍软件，将客户资讯提交中共情报机构。美国国军总已禁止在军队设备中安装使用 TikTok。华盛顿邮报援引专家的观点说，中共已经将 TikTok、 抖音变成反美宣传战的重型武器。随着圣诞节购物季越来越近，很多美国公司选择绕过拥挤的港口空运来补充库存。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近期美国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性不超过 15%。出现高通胀或成长放缓的可能性反而更大。由于洛杉矶港口和长滩港的拥挤问题，导致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的运费同比飙升 339%。 为了绕过挤拥的港口，在北美风靡多年的公仔玩具抖抖宝宝的制造商泰尔公司选择空运，将数百万个毛绒玩具运到美国， 缩短了货品上架时间。据泰尔介绍，在近一个半月来，累计在中美间包机150多个航班，每架航班的成本在15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但是公仔不会加价，仍将维持5到10美元的价格。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信息显示，供应链瓶颈推高了海运成本，同时缩小了和空运成本的差距。大流行病前，空运成本是海运的12倍以上，但是直至今年9月仅贵了3倍。而从9月开始，全球航空货运需求与2019年9月相比增长近 9.1%。 除了泰尔公司外，很多美国公司包括孩之宝、耐克、阿迪达斯等都选择空运来解决物流困境，以便在购物季前补充库存。据彭博电视台日前报道，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表示，美国经济运行良好的几率为 10% 至 15%， 通胀一段时间内维持在 2% 以上的几率为 50% 至 55%。 政策制定者为应付通胀，不得不让经济大幅降温的几率为 30% 至 35%。 萨默斯指出，因为通胀仍在上升，市场更加脆弱，实际情况可能更倾向于糟糕的结果。美联储本月制定了逐步削减购债的计划，但是在还未有升息的举动，萨默斯认为，如果我们想防范更大的风险，是时候让货币政策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